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慈悲和宽容的力量》，作者安徽大法弟子。下文是我被邪党警察绑架关押的一段经历，也是一段艰难的修炼过程，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派出所。2014年10月，我与几位同修先后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家里的打印机、大法书籍、资料等全部被劫。在派出所里，我被铐了一夜。我给看守我的警察讲了很长时间的真相，他也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在明白了真相后，他对我说，我手上的这张卡是开这些门的，你拿着它就能出去。我就说我夜里睡着了，你走掉了。我说谢谢你，我走了你要承担责任，不能连累你，况且我也不想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他竖起大拇指佩服地说，不愧是修真善忍的，是的，你就是走了也还是往上追逃，还是不行。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买了一份馄饨做早餐。我想其他的同修不知情况如何，若能将这份早餐送给他们，定能给同修们传递一份正念。我就问看守我的警察，能否帮忙把这些食品与水送给隔壁的同修吃。他说这样做是违反他们规定的。我说就请你帮帮忙，也许是明白真相的缘故，他就帮我送过去了。第二部分，在洗脑班。随后我们被劫持到洗脑班，邪物者不停地轮换对我洗脑，用歪理污蔑大法。我一直是心怀慈悲，面带祥和，不为所动，对邪物者的话不予理睬。他们气急败坏地对我进行威胁、恐吓与辱骂，说要判我10年以上，现在不转化，到监狱还是要转化，不转化就打，关小号，还说要把我的家人也关起来。这时我能感受得到，甚至能看得到空气里布满了邪恶。我想，这是让我放下生死的时候了，放下名利情的时候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停地问自己，下面的路如何走，我该怎么选择。我开始自问自答，我问自己，怕不怕死？答，不想死，但也不能写三书，哪怕脱了这张人皮。又问，人间的富贵荣华能放下吗？舒服的房子，出门开着车子，漂亮的衣服，精致的妆容，赞扬的声音，高雅的工作，所有人对我的爱，弟弟一个人没人照顾，等等等等，我都能放下吗？感觉是很难放。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转念一想，这不是从人走向神吗？人与神不是看我如何选择吗？难放也得放啊。我又问自己，如果真判10年，怕不怕坐牢？怕不怕被打死？答，就算怕也不能向邪恶妥协。我就这样不停地问自己，又不停地自我回答，逐渐坚定着自己。我想，我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为了那些对我寄托无限希望的众生，我一定要坚定，吃点苦不算什么，哪怕用我的生命去换我的众生，我也愿意。我仿佛看到天上的众生都在看着我，我自己也金光闪闪地坐在天上。终于我下定了决心，我对国宝大队长说，请你以后不要再让这些所谓的老师进来给我讲这些，因为他们早就不学大法了，对法理和大法的认识根本没有我知道的多，况且他们的素质和修养都特别差，除了侮辱就是谩骂， 开门跟你们说一套，关门跟我又是一套，怎么配当老师？我看我当他们的老师还差不多，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我跟你谈。这个大队长听后对我很友好，对那些邪物者非常凶地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进这个人的房间。我看到他们快速地走出房间，没有了当时对我的那种邪恶气焰，以后他们再也没进过我的房间。在那里每天有两个人看着我，我就和善地与他们讲真相。有一个说，刚开始以为练法轮功的人像电视上说的那样，害怕不敢靠近你，夜里不敢睡觉，但是看到你人很好啊，说的又有道理，又有文化，现在我才放下心接近你。还有一个明白真相的还帮我讲真相，轮番看我的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还三退了，有的从外面带东西给我吃，对我也越来越尊重。有一天晚上，国宝大队长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对我问话，希望我好好交代，问我认识哪一些同修，做了什么。我说我不能说，我明知道大法是好的，是冤枉的，就更不能让其他同修受这种苦。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不能干坏事，也不能让你干坏事。他说我傻，说了一堆他认为为我好的话。他还说送我两个字，糊涂。我说我也送你两个字，良心。他似乎心里也被触动了，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实在笔录没有什么可写的。我说你就这么写，他就真的写了，我不想伤害其他人。在这过程中对我一点也不凶，不强逼，给我端茶倒水。有一次我让国宝大队长身边的小警察给我倒点水，小警察意思说，你以为你是谁啊，给你倒水，不给。国宝大队长就说，给他倒水。他什么也没再说。有时大队长不让他在跟前，有时大队长拿吃的东西给我吃，我说谢谢，我不吃，能不能给隔壁的老太太吃？他说不行，就给你吃，这里谁也没有这个待遇。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吃药，就问他吃的什么药，他说降血压。我说那你心脏也不好吧，你没看到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突然遭报猝死的，你最好注意点。接着讲真相，讲遭报的事例，说着就有人来给我量血压和心脏，他也迫不及待地量了一下。最后他说知道法轮功好，自己还会盘腿，不信我盘给你看。说着自己就上床盘给我看。我说你盘得真好。他说现在只是拿这份工资，如果法轮功平反，我就跟你练。我说那我记得你说的了，你也要记住。我问怎么不放我走，他说他做不了主，他说他每天向上面汇报都说我态度好。最后他在送我去看守所的路上一再叮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在看守所。我心想，既然到这里来了，就把心放下，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做好三件事，让他们在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首先我做了自我介绍，让大家认识我，对我有个印象，平时不计较别人对我的态度。一，不能让人的观念障碍众生得救。我在里面买的吃的用的自己总是舍不得吃，就把吃的东西给年龄大的吃，他们让我吃，我总是说我年轻身体好，你比我妈的年龄还大，应该照顾你。其实那里根本没有吃的， 一日三餐都见水，家里人若不打些钱，真的很难熬。我想我是练功人，宫里什么都有，吃什么填填肚子就行了，所以每次买的很多吃的我并不舍得吃，有时夜里值班肚子咕咕叫我也不吃。我想众生本来就可怜，还要在这受苦，我要用我的真心和善唤醒他们，不去看今生他做了什么，那都有因缘关系的。家里人送的衣服鞋子我都分给他们穿，我就穿他们的旧鞋。其中有个人说，你家里人送的那么多新鞋，你为什么不穿给人穿？我说我穿着旧鞋舒服。我把家里送的外皮里毛的新鞋让他穿上脚，他很感动。还有一次，一个东北人跟我说，他想把身上的衣服洗洗，问我能不能把我身上穿的新棉衣脱给他穿一下。他说他的衣服洗了晾干就还给我。我说好，我就换上了较单薄的衣服，可是他一穿就没再脱掉了，直到他出去的前一天才脱下。这时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十一二月的天气冻得我直哆嗦，我的手脚耳朵都冻伤了，生了冻疮，以前从来没有过。我没有任何怨言，心里一直乐呵呵的，别人都说我傻，我总是呵呵一乐。慢慢的，很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我就由浅入深地给大家讲真相，办三退，讲大法如何教人向善。不管那个小组长多少次为难我、欺负我，我不停地向内找自己。我总是想，善能解体恶，众生只要对我有恶，就是因为我还不够善。我不停地在我的心上下功夫，遇到什么矛盾，我都不放在心上，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有一天，我想，我不能因为人的表面态度不好，而不去给他讲三退啊。我就郑重其事地找小组长，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告诉你，如果不告诉你，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他很惊讶，我就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当即笑着表示退。从那以后，他对我再也不那么凶了，像朋友一样还跟我说知心话。我悟到，原来众生的表现不是像人世间的理，你救我时，我得求求你说好话，而是我打你骂你时，也是在求你救救我，你快来救救我。关键是我们得改变人的观念，不能让人的观念障碍众生得救。二，练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每次在买东西时，大家都上去捡多的拿，我总是等他们都捡完了我再去拿。有一次卖东西的多给了，号头就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到我这时，我说不该得的不能贪，我不要。我旁边的阿姨也说不要，以后他们就不再贪便宜了，就是多给了，号头也退回去了。有一次号头给我一卷纸，我说为什么给我？他说历来的规矩都是几个管理人员每个礼拜都发一卷纸。我说历来的规矩不一定就是对的，大家来到这里都不容易，这公家的纸是大家的钱买的，是给新来的人的，大家的钱都并不多，有的吃都成问题，也是敢怒不敢言。我们不但不应该贪占，还要多帮助那些困难的人，互相鼓励。号头很不好意思说得改，真的从此以后这个规矩没了。号头也主动帮助新来的人，还改了新人来就多值班和抹地的规矩。从此大家都一样公平对待，谁有困难大家都愿意帮助。很多刚进来的人都说感觉不像在坐牢，大家像家人一样，都很平和友好。但是到过其他号房的人回来说，别的号房人面恶，号房也不舒服，还是我们号房的人善也舒服。每周开会时，到我发言时，我都是找自己， 说出自己还有哪些不符合大法对我的要求。这时号头总说，如果我们能做到你的一条就好了。有一次我说，今天看到俩人在争吵，我就在想我自己还有哪些心没去。我师父告诉我，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第三者都得想一想，我自己哪里有不对，为什么叫我看见了。见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看到你们的争斗心、好胜心，我发现我也有，我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这些不好的心会伤害到别人。他们听了马上也认错了。慢慢的，开会时大家也都养成了遇事找自己的习惯。我把师父的论语和能记得的红吟诗词抄写下来，他们都互相看，有好几个人让我给他们抄一份，他们要珍藏。有一个小女孩看到有人发生口角时就脱口而出，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吟三，谁是谁非。他们都喜欢听《得度》这首歌，大部分人都会唱。有一个吸毒的说，每次听这首歌就想流泪，有时我唱时他们跟着唱，有时他们唱时我也跟着唱，有时他们唱时我跟也不跟了。他们大部分人都跟我学过盘腿，有的能双盘，还能坚持15分钟。每次我发正念时，坐在我前面的人就要给我挡着摄像头。干部谈话时问到他们我的情况时，他们回来都跟我说，今天干部问我你在里面有没有宣传法轮功，我说你人好，没有宣传。我听了都很感动。有一个大我十几岁的张姨说，就喜欢看我打坐，真像菩萨，又祥和，给人感觉亲和又踏实。有一个与我妈年龄相仿的阿姨说，就喜欢看我睡觉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笑，每天都是微笑着睡，真好看。那段时间我确实心态很好，头脑静静的，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有一天，一个50多岁的阿姨不小心把一瓶新的没开封的咸菜掉到厕所里了，厕所要堵了，她吓坏了。这在里面是不得了的事情，被骂被罚都能过去，这20多人不能上厕所会引起多大的波动和怨气，她害怕极了。我知道后第一念就想，我得帮她，她年龄大了，承受不了太多的惩罚。我是修炼人，让我看到不是偶然的，我要证实大法。我快速地上前，顾不上想太多，趴在厕所上用手去掏瓶子，整个胳膊都伸了进去，还要用力伸才行。终于摸到咸菜瓶了，可是又滑又捏不住，管道又小，拽得我手很疼，上来一点又下去了，又拽又掉，我就用力抠住，手弄得很疼，终于上来了。我看到污秽肮脏的瓶子后胃里直翻，在那里呕了一会儿，差点吐了。当时很多人都惊讶，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干净漂亮的大姑娘会有这种举动，震惊之余是佩服。一个平时对我不屑一顾的人突然说，练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佩服你。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发出这样的赞叹，我觉得我是值得的。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看法。就在这天，号房的一个阿姨让我吃苹果，我俩的苹果是放在一起的，她吃也让我吃一个。没想到的是，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甜，并且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的苹果。我让她尝尝，她也说没吃过，真好吃，真清香。我说肯定是师父鼓励我的，奖赏我的。她也说是的。有一个吸毒人员刚来时没有钱，没有吃的，也没有被子，谁也不想理他，更别说给他被子了。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嫌弃他，我就把我进去刚买的一床被子才用了2天就给他了。 我就挤在公用的脏被子里。他刚进来没有钱买吃的，我就把我买的舍不得吃的方便面每天给他吃。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并气愤地对我说，我就看不上你，你看不起我，以后不要跟我说话，不想理你。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惊得不知所措，懵了，但立马想起我是修炼人，和常人发生矛盾时肯定是我的错，百分之百的，而且还有这么多人看着我，要怎么做呢？我定定心，笑呵呵地说，我哪里做错了，你给我指出来，我改，怎么能不理我，不和我说话呢？你不跟我说，我就天天找你说话。你误会了，我没有看不起你，别生气了。他看我笑着这么说，也就没再说什么了，有点不好意思。旁人都想，我这次肯定跟他干起来了，平时对他那么好，吃的都是我的，没想到我不但没生气，还给他道歉。后来他们说到这些，我也就笑笑。一个晚上，我主动找他聊天，得知他是个孝女，内心被他的孝心所深深的感动。我告诉他，你的孝心会感动上天的，百善孝为先，你很善良，你可以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为你的母亲祈福，神会看到你的真心的，管用。你相信我吗？他说相信，并没晚念，也很爽快地退出所入的邪党组织。三，为什么不写三书？还有一天中午，他们说到我为什么不写三书的事，说我傻啊，能回家为什么不写？他们天天劝我写，我知道他们为我好，只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得说清楚了。我请大家安静，听我说说原委。我说了我在洗脑班的所有思想状态，上面提到的，我还说我放弃了人世间的美好生活，是为了真理，为了更多的人。我也痛苦过，也挣扎过，徘徊过，但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希望大家支持我，理解我。一个四川人突然大声说，我永远支持你，支持你修炼到底。你刚才说的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说你在放下房子、车子、漂亮的衣服、安逸的生活等等时，我最感动。我们都为这些活着，你要放下，我真佩服你能放下。他后来收藏我在狱中写的很多诗词，说只要写好一首就一定告诉他，他永远是我最忠实的粉丝。就在我出来的前半个月，他说他做梦我出去了。平时他也总对我说，好人一定能出去，一定有好报。从那天后，就再也没人劝我写三书了，都明白了。我刚进去的时候正念强，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感到功长得很快。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半夜身上奇冷无比，后半夜身上火气直射。第二天和我睡在一起的人说，昨晚睡觉被窝里像有火，真热，感觉像冒火。我笑笑说，是热。四，同事阿姨的梦。有一天，一个同事阿姨说，她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跟我有关，问我怎么回事。她说梦到她全身长满了水泡，很难受。我像个神仙的样子，用手往她的额头上一点，给她吃了一颗东西，她立马就好了。她说这梦感觉很真实，是怎么回事？我就跟她讲了关于梦的法理，她深信不疑。我说，你的根基很好，有缘，你是个悟性也较好的人，我说什么都信。他说他第一眼看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有时他夜里值完班，看到下一班是我，他就不叫我，让我好好睡。有一天他连站了3.5小时，把我的班也值了。值班是很累的， 夜里站着不动，又困又累的，有时还饿，何况他的年龄还比我大20多岁，又不是只值一次，而是几乎天天值，白日就吃不好，体力也跟不上，值班在这里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他说他就是喜欢我，心疼我，希望能看到我早点出去是他的心愿。后来他说他每天早晚都祈求神保佑我早点出去。我看到了他对我的真心，很感动。一天早上，他忐忑不安地说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梦，不知是好是坏，跟我有关。我让他说，他说上午不能说梦，要下午说，怎么也要等到下午说。我说没关系，我不记这个。上午10点左右，他终于说了。他说这个梦让他心里很怕。我说你说说看。他说轰的一声巨响，所有人都吓坏了，到处藏，就看到在看守所的上空，你穿着飘逸的长衣服，盘腿坐在空中，衣服很长，头发也很好看，很漂亮，很漂亮。下面的人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只有我能听懂，我给大家翻译。你说，我是来度你们的，不要怕，黑暗就将过去，黎明就将来临，声音穿透整个空间。说完你就飘走了，到现在这梦里的话还在脑子里不去，我现在还像在梦里走不出来，怎么回事？我听了很震撼，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知道师父在鼓励我。我说你这是好梦呀，我就是来救你们的，大法真的在渡人。他说你就是来救我们的，是好梦就不怕了，是被那轰的声音吓坏了。他说出来后也要看大法书。五，让我付出最多的人也让我得到的最多。还有一个河南阿姨是个大老板，千万身价，可她一直是个无神论，思想比较固执和自负，每次跟她讨论神佛，她都说不相信，多少次的讨论结果是她都说不信。他说的最多的是，你听谁说的，谁又是怎么知道的，谁能证明。我不放弃，不气馁，每次争论时我都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儿没做好。平日里对他关心备至，我的善心和度量深深地感染了他，可与他怎么说大法的事他都不信，被电视上的灌输毒害很深。我心里很难过，为他不能明白真相而心痛和自责。我只要一有机会就讲大法的超常和现代科学的局限，来破除他的无神论。慢慢的，随着真相的了解，他在我身上也看到了大法造就的弟子时刻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有时他看到别人占我的便宜和欺负我时，就说我要是你，我可忍不住，明摆着欺负人。我笑笑对他说，我得按大法对我的要求做，才能算做好人。我就经常给他讲得失的法理和做人的道理。他有时和人发生矛盾时，就想起了我说的忍，好几次就没有吵起来。在这里，他只信服我一个人，只敬佩我一个人。慢慢的，他说可能你讲的是真的，再慢慢的他说我相信你讲的。最后他说出去一定要看看大法书，研究研究。对他也是我慢慢去人心的过程，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自负和固执，我的心去了，他也好了。当时最不信大法的就是他，最难讲通的就是他，可最后他说认识了我，他没有白坐牢，如果外面没有亲人的牵挂，陪我坐3年5年牢都愿意。他支持我讲真相，说出来后自己先看真相，再陪我一起讲真相，还教我要有策略，有效果的讲。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庆幸我没有放弃，悟道，那个让我付出最多的，也让我得到的最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六，你再待在里面，所有人都要跟你学法轮功了。他们很多人找我帮他们写家书，说我写得好，还能教化人。有一个人每次看我帮他写的家书都感动得流泪。有时他们过生日，我就会主动把自己吃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庆祝，鼓励他们。有一次一个江西阿姨过生日，我用我的饼干和小面包给她做了一个蛋糕，很多人都没有钱买这些吃的。我带大家唱完生日歌后，江西阿姨把我为她做的饼干蛋糕分给大家吃，在分到我跟前时，我伸手拿了两块小的饼干，但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拿了一块最小的饼干。没想到这个小动作被对面的梅姐看到了，她脱口而出，我以后要向你学。她眼里充满了感动，我还没明白她指什么。你向我学什么？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看到你舍不得拿饼干吃，拿到手又放下了，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想省给他们吃，你为什么总是考虑别人，从来不考虑自己？我以后也要向你学，你看我拿了两块，又是大的又是贵的。我为他说的这番话感动，笑笑说，那就把我手里这块也给你，鼓励你。他高兴地接了去。还有一次在放风场，地上掉了几粒花生，他们看脏了要用脚驱，我上前把它捡起来说，擦擦还能吃。他们说，你那么多吃的还要这脏的干嘛？我说，我的你们可以吃，这个我可以吃。坏香蕉坏苹果他们扔了，我又捡起来用好的换他们的。我说，这里毕竟不是外面，东西不稀罕，这里的一点吃的都极其的珍贵，不能浪费。新进来的人，没钱的人，连脏的都吃不上。他们说，在这里能认识我很高兴，没白坐牢。还说有我在，他们心里踏实，有意义，有快乐。我要走了，从此他们就不再快乐了，说我是他们在那里的精神支柱。曾经有一个人说，我是正义的化身。有时号房里被破坏的东西和事没人承认，我就主动地承担下来。他们知道不是我干的，也不会相信是我干的，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有时厕所堵住，没人愿意掏钱疏通，我就主动掏钱疏通。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深深地体悟了宽容和慈悲的心是什么状态？那是对众生的一切包容，包容每一个生命的不同特点，哪怕不符合你的观念，甚至是对立的观念，都不用去看表面。现在末法时期，不是去让世人都像修炼人一样的标准做人做事，只要能明白真相得救就行了，自有神管。我真心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理解他们，包容他们，引导他们，不去看他们表面的对错，让他们能感受到我的真善，真心地为他们好，他们也就在童话之中。他们看到我在任何事面前都能包容，都能吃亏，都能善待别人，不得不佩服大法的伟大和超常。有一个小女孩脾气不好，我就写了一首诗正心送她。心正外邪不侵，身正人言不畏，少争执多自省，找自己断是非。她说真好。有时号房里有争吵，我就读我写的了结这首诗给他们听。你争我斗发牢骚，相逢是缘情未了，缘来人聚缘了散，何必苦苦来争吵。一个大女孩说，这首诗真好。 我经常用大法法理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心结。他们说很喜欢正心和了结这两首。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号房里非常的祥和和安静，几乎没有人在争吵，都是互相的关心和安慰。很多人谈到出去跟我学练，在里的人全都明白真相，进进出出三退有50多个。在我走的那天，号房里的人都哭了，全围在铁门上跟我挥手，都在哭。他们舍不得我走，但又盼着我走，我的心里难受极了，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也流下了眼泪，那种像亲人的离别，场面很震撼人心。现在写这段，心里还酸酸的。出来后，我跟人讲真相，讲到在那里的经历后，有个人突然说，当然要放你了，你再待里面，所有人都要跟你学法轮功了，他们哪敢再关你。七，实修的快乐。在那段时间里，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无法一一说来，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师父没有落下我，什么都没让我失去，我的专业也没有后退，还有收获。我感受到了实修的快乐，看淡了人世间的名利情，心也静了，人也纯净了，没有了往日的心高和浮躁，变得谦卑和祥和了，对身边的人和事都能包容和理解了，感受不到什么是气和恨，似乎这种物质对我不再起作用了，体悟了师父讲的，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好事的法理。快出来的几天，我能看到和感觉到身体周围散发的彩光。出来后的一个多月，有一次发正念时，我感受到灭字是球形的、透明的，变得很大。我想在我所在地区上空打下来，最后看地球都小得像粒子，找不到我的地区了。以前发正念灭字都是扁平的字，就像手写的一样，并且我感受到这次球形的灭字是法构成的，里面都是真善忍，看到还有法轮等，我的身体在膨胀，球形灭字也随着长，感觉非常强烈，力量很强。谢谢师父给予的一切，谢谢同修的无私付出，谢谢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共同配合，感恩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夫妻同修坚信法，念正心纯神迹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修善。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我们夫妇是普通的农民，妻子曾患有多种疾病，我们家为她求医问药治了几十年，花了不知多少冤枉钱，也没治好她的病，反而越来越重，才40多岁的她最后连坐起来都困难了。1996年秋天，他喜得法轮大法，不到半个月，身上所有的病症都奇迹般消失了，不但能干家务，连地里的活都能干了。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妻子身体的巨大变化，1998年，我自然而然地也走入修炼。修炼大法前，我的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很强，老怕自己吃亏。加上现今社会道德败坏，平时自己提防别人，出门多数都要带刀子防身，有时还带两把，老想如何跟人干仗，如何才能不被欺负。修炼后懂得了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在利益上不与人争了，能善待他人，在矛盾面前学会了忍让，明白了矛盾是自己以前欠下的业，心里也就平衡了。1999年7月20号后，面对邪党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 我和妻子义无反顾地维护大法，否定迫害，制作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是我们救人的主要方式。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和邪恶的考验，但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为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借法会之机写出自己修炼路上的几个故事与大家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玉米地让路帮妻子脱险。因为多次去北京为大法鸣冤，我们夫妇成了当地邪恶迫害的重点，经历了几次非法关押。2002年深秋的一天晌午，妻子在我家的庄稼地里收拾玉米茬子，忙碌间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原来是本村的一个村干部，说区里管法轮功的40多人已到村里，让妻子必须到村委去，并要求妻子配合他们。妻子正告来人，我练功做好人没有错，不会跟你去，如果他们非要强迫我的话，就是撞死在村委也绝不转化，到时候俺家人就得找你要人。村干部被他的坚定镇住了，态度缓和下来，对妻子说，你快跑吧，我怕他们马上回来抓你，你别往大路上跑，快从棒子地里跑吧。妻子说，你今天能让我走，你可积大德了，你一定会有美好未来的。妻子推起自行车准备走，因刚刚秋收完，四周全是一览无余的开阔地，很小的东西老远就能看得清，更何况是个大活人呢。南面仅剩一块没收割的玉米地，让他犯难的是他只能向南走，因东西方都是大路，北面是我们村，可玉米地偏偏是东西方向栽种的垄沟，茂密的玉米叶子南北几乎密不透风。情急之中他喊道，师父，我怎么走啊。就在这关键时刻，他想起了求师父帮助，令人震撼的神奇就出现了。眼前密密的玉米杆唰的一下向东西两边分开，为他分出了一条半米多宽南北方向的小路，使他迅速脱离了险境。真是信师信法，信到什么程度，大法的超常就给展现到什么程度。第二部分，谁打我谁难受。就在妻子被迫离家不久，当地610就指使派出所警察翻墙入室，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并抢走了师父法相和大法书籍及真相资料。因为我丝毫不配合他们的非法要求，有一警察，别人称其为大队长，恶狠狠地毒打我，他一脚踢在我的太阳穴上，使我昏了过去。醒来发现有4-5个警察摁着我，背靠我的双手，将我非法关押到滞留室。我不停地发正念，清除操纵派出所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向内找，邪恶为什么敢操纵警察迫害我。我找到自己觉得学了大法了，什么也不怕了，这不是把大法和师父当保护伞了吗？还有在师父的看护下做真相救人很顺利，不知不觉起了欢喜心。找到后，我赶紧清除掉这些人精。第二天上午，他们用铐子把我铐到连椅上，对我施以毒打折磨。大队长用拳头猛打我的前胸、肩部、大腿、后背，用皮鞋后跟踩我脚趾头、脚面子，用皮鞋尖踢我的小腿。为制止他们对大法弟子行恶，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也不承认，把操纵恶警迫害我的邪恶清除，把恶警对我的迫害返回恶警身上，叫恶警承受，我一点也不承受。结果我一点疼痛和难受的感觉也没有，打我的警察却难受的哎呦哎呦的跑了。紧接着他们把我劫持到洗脑班，11个人看着我，企图转化我。有一人鹦鹉学舌诽谤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我平静地问他，中南海是中央领导办公的地方，里边有没有军队和武警？他回答有。我又问他，武警站岗有没有枪？他说有。我问，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 怎能围攻有军队武警的中南海呢？那人听后若有所思地走了。还有一人拿一张天安门广场一警察脚踩法轮功学员头部的照片给我看，并诽谤法轮功学员犯法。我问他照片上谁在打人，他说是警察。我又问他是谁在被打，他回答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法律规定打人犯法还是被打犯法？他惊恐地说完了完了，这下全完了，然后狼狈地离去。我知道那是控制他的邪恶解体了。一个星期后，我发正念让监控我的人睡觉，然后翻墙走脱。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资料点里的故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和妻子来到资料点上，承担起当地制作真相和运送资料的重任。在这以后的4年多风雨兼程的资料点生涯中，我和妻子每天除了做好正实大法的工作，就是大量学法发正念，几乎一刻也不放松。妻子每天发18次正念。我们虽然生活艰苦，有时连续几个月顿顿吃番瓜，那时番瓜1元钱买10斤，但天天融于法中，生活充实，心态很纯净。信师信法，超常神奇的事也经常出现。妻子2次在打坐时身体起空，感觉有一种强力在往上推她。她在发正念时，也曾清楚地看见莲花手印中一道大光柱子直通天顶，柱子周身满是不断向上飞升的彩色莲花。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我们坚定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在不断的学法实修中，我们的心性和境界在升华，而邪恶的干扰和考验也时时伴随着我们。当我们不带常人观念，能用法理理智地去权衡出现的问题时，都会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从而能化险为夷，柳暗花明。第四部分，房东夸我们是好人。那时我们在某村租房住，房东不是本村人，全家都在城里。这套房子一共6间，中间用墙隔开，一边3间，我们租住他家的西边3间房屋。一个夏天的深夜，我们夫妇和另外一位外地来的男同修发完半夜12点正念，还没睡着，忽听墙那边房东家有动静，响声越来越大，好像是小偷在卸他家的铝合金门窗。我们听出他家进贼了，外地来的男同修过来敲我的卧室门，和我们商量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他要爬墙过去阻止窃贼犯罪。我和妻子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们想这事不单纯，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冲资料点来的，我们不能贸然行动，以防上了邪恶的当，应该按兵不动发正念，先解体干扰破坏资料点的一切邪恶。于是我们3人长时间发正念。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找来协调同修帮忙，赶紧拉走我们这里所有的设备和耗材。我们租住的房子是由当地协调人出面租来的房子，以我们是他的哥嫂名义租房。于是由协调人出面去通知房东他家被盗的事。房东感激地说，你哥哥嫂子真是好人，租我的房子还帮我看门，要不是他们帮忙，偷了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房东亲戚是公安干部，很快派警察来现场侦查，他们在东院的谈话我听得一清二楚，其中有人怀疑是房客干的，于是他们观察西墙，发现没有任何痕迹，西墙上长满了青苔，如果我们爬过去，必然留下明显痕迹。他们又观察墙下两边的杂草，没有踩踏的迹象，到后院查看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于是得出结论与我们无关。 最后他们抓捕了本村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确定是他们干的。事后想想，如果我们当时爬墙过去，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会被牵连进去，本村小偷的亲人也不会放过我们。那我们的身份被暴露，资料点被破坏的话，那损失可就大了。因为我们作证了，房东不但没有抱怨我们，还感谢我们。第五部分，堂堂正正，突出重围。一个夏夜，协调人召集资料点五个同修到湖边交流，我和妻子步行赴约。到那一看，湖边乘凉玩耍的人很多，另外三个同修是骑摩托去的。我们刚聚齐没有几分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我们被跟踪，还是有人举报，一辆面包车突然开到我们跟前，车里冲下七八个警察，向我们包抄过来。协调人反应快，立即骑上还没熄火的摩托车走了。那两个男同修向西边奔跑，被警察当场抓住。我当时想，我是李洪志师傅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任何邪恶生命与因素都没有资格迫害我们。我和妻子平静地立着掌，发着正念往回走，心里没有一点怕心，很纯净，好像这一切根本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一样。围观的人和警察都被我们的正念之场制约住了，自动为我俩让出一条路。我们就这样立着掌，在众目睽睽之下堂堂正正地走了。第六部分，冰天雪地里想起师父的法。因为妻子逃离家园时是中秋时节，当时只穿着一双单鞋，而当年资料点同修差不多都是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很艰苦，所以即使冰天雪地，妻子也只能穿那仅有的一双单鞋。那天我有事需要他去乡下给同修送资料，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冬，穿单鞋的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那种刀割似的彻骨的冷使他难以忍受。他想起师父的法，那时对于冷我有另外的办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随即一股股暖流通透全身，脚和整个身体都被暖暖的热流包围着，比穿着棉衣棉鞋都暖和。泪水涌满了妻子的眼眶，她真切地感到只要在法上，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呵护着弟子。第七部分，法轮在前面为我引路。在一年冬天雪后的早上，冰天雪地又加上漫天大雾，室外能见度很低，十米开外就看不清东西了，满世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因急着给需要资料的偏远村子的同修送资料，我不顾雪后路滑，骑上车子就出发了。我当时脑中没有任何雪天路滑的观念，很纯净，漫天大雾也没放在心上。当我到达同修所在村子时迷路了，周围白茫茫一片，辨不清方向。正在我徘徊时，忽然眼前一亮，在我前方20米处有一个直径约1米大小的彩色法轮在旋转。我高兴地顺着法轮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不错，前面拐弯处就是同修家。第八部分，龙卷风绕道离开。有天中午，我从田间小路骑车给同修送资料，突然前边刮起一股强旋风，在我车前边旋转着卷起一根高高的黄土柱子，直扑我而来。我马上意识到是另外空间干扰我送资料的邪恶在作祟，我立即口中念动发正念口诀，随着口诀一出口，龙卷风柱子竟然乖乖地改变方向，从我的侧面绕过去了。我顺利地将资料送到同修处。修炼的路上，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师恩难以报答。作为师父的弟子，今后唯有做好三件事，才不会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